给我们有一个第一次，他有一个相当于 introduction 一个介绍，就是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一次呢，他讲到重生，今天我们会接着他的这个上次的讲到，我们继续下去。在开始之前，我们来一起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二段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我请我们弟兄姐妹来一起来读。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第二段，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又聚集我们在这里。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考这个严肃的topic。你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认识到罪，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亏负过你，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活在这个世界的诱惑之中。主啊，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把孩子特别为自己来祷告，求你这个时候也来接近孩子自己。主啊，你也赦免孩子所犯的罪。主啊，你让孩子的这个不配的口能够讲出你要传讲的信息。主啊，求你在这里来做工，你的圣灵也来接近我们这个会场。主啊，你让魔鬼撒旦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刚才读到这两段经文，实际上都是在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付罪。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系列讲到的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在李辉弟兄也介绍，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圣灵，也认识到这个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如果用一个比较浅显的话来说呢，就是认识到这个圣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虽然你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你可以听到他对你讲话，你也可以听到，可以看到他在你身上的作为。就像礼拜五晚上阿伯特弟兄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到，他在困苦挣扎之中的时候，神亲自来对他说话。实际上在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他也会那样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现在就要我们自己要学习来操练。我们在讲到认识圣灵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来欣赏一件艺术品，我们把它放在那里面去观赏，我们更重要的让它成为我们，让知道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来一起来经历。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两节经文，讲到圣灵对罪的光照。第一段讲到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讲到他既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更多的时候在讲到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就像李辉弟兄上次讲的，我们在蒙重生的那一刻，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光照。我们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我们会有一个一个认识，我们会痛恨那些，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第一方面，这是一个讲到一个新生命的得着，是从悔改开始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我们上次刚才读到第二段经文，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如果你去查考圣经，这个恩膏实际上就是圣灵，是两个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我们中文翻的时候翻的不一样。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里就讲到我们这个从神来的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在一生之久，我们都要面临对付罪的这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被世界上的这些情欲的东西所诱惑，我们还会犯罪。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与罪绝缘的，不是这样，我们还会跌倒，会软弱。但是神所赐的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也是约翰福音称他为保惠师 counselor， 他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做有偏差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对我们来讲话，会规劝我们。我们在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罪的问题呢？这里就 实际上如果我们溯本追源，我们会看到本质上有这里就牵扯到两种生命的征战。第一种就是被神所掌控的生命，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用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来比喻这种生命。在诗篇里面诗人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个香柏树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木，在它长在那个黎巴嫩的高寒地带，就是海拔9000多尺，大概就比我们这里的海拔还要高一些。但是它是高大佳美，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密，然后同时呢它 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因为这种香气它能够防腐也能够防蛀。因为这些原因呢，它是在当时在旧约时代建一种最上好的建材。如果大家读旧约都记得，大卫王当年为了筹备建圣殿，他运了很多黎巴嫩的香柏树，把那个树砍下来，把那个树干沿着水流飘下去，然后最后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用它来建圣殿，圣殿里面那些梁那些板墙上的那些木板都是香柏木造的。这是一种神所喜悦的生命。同时呢，另外一种生命就是被世界被罪所缠绕的生命。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比喻，是用荆棘来比喻。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荆棘是什么。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老家那个山上有很多的荆棘，我们那里叫刺，大概就1米多高，然后它上面长得像钉子一样，非常非常尖的那个刺。然后这种荆棘它能做什么呢？它是可以说围墙。对，我会提到那个。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那个在农村的生活的人发现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碍事，没有办法，他就把它砍掉烧了，这是他经常做的。另外一种就是像王文强讲的做围墙，当那个很多人喜欢抄近路，从别人的田里面走过去，你不想那样做的时候，你就在那里那个地旁边就插一排那个荆棘，或者叫我们那里叫刺。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去山上玩，因为我们那里在一个山城，我在去山上玩，经常下来那个身上胳膊上腿上都是血道子，都是被这个荆棘所刺伤的。就是这样一种植物，它是多刺，它是一种很低贱的，它是属地的，因为它是就那么高，它就贴在地面上长。实际上这些都是，如果圣经上用这种来比喻一种很被神被罪所缠绕的一种生命。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预言，我把这个打出来，在士师记第9章35节3到15节。如果不太熟悉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我建议你把它 mark 下来，回去仔细读一下。这里讲到，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他们就去管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贵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佳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下来这众树又去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特别把底下这个荆棘的这一段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打出来。我请大家也思考这一段的经文，这就是一个荆棘的生命。它不仅是刚才我们所提到那种三种品质，它是低贱的属地的，它是有刺的，就是别人进不来没有办法跟你亲近的。同时呢，它也非常清楚它自己是什么角色。它这里说，如果你要愿意高我为王，你就要投在我的荫下，而且要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是从这个预言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从神来的生命和从世界从被罪所缠绕的生命中间的挣扎。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就借着各种各样的诡计来要把我们生命里面从神来的那一部分好的地方那些要夺去，要成为一个让我们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一个很低贱的很属地的一个生命。在我们刚才提到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的对比，这也就引起了底下我们要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摆脱这一种被罪缠绕的生命。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来思考，再一次来思考罪。这个在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一个需要被对付的就是不信神的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付了这个罪，你才能成为真真正正的基督徒。这个我今天我不会花特别多的时间来讲这一点。在讲到其他的罪的时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分了三类，把这个世界上的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类罪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缠绕着我们。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仔细的话，在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里给我们列出了显而易见的十五种罪。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最后一个还在这个我们同时还要对付的还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当这些我们这里列的这一些虽然不够非常的仔细，但是我请弟兄姐妹一起回去思考，也能够思考我们是不是还有哪一些被这个来缠绕。很多时候圣灵就要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罪的捆绑中能够挣扎出来。我几年前我们在东莞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见证，就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有一个年轻人，他不务正业，他不仅是不务正业，他甚至到一种程度，他是一个当地的贼王，就是偷东西上瘾，然后他那个派出所、那个还有拘留所、还有监狱，几进几出，他都没有办法来，这个都没有办法改，每一次出来都再犯。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到了他们这个城市，然后他的姐姐信主了，他的姐姐就信主之后就跟这个传道人说，我弟弟是一直沉溺在这种不好的行为之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这个传道人就很有信心的说，你把他带来让他信主。然后也不知道那一天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他是到了这个传道人面前，然后最后这个传道人带他信主。信主之后然后也是讲给他这些罪的道理。第二天他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之后第二天他就出去。那是一个夏天，然后对面走过了一个人，一个中年男子，然后穿了一件那个80年代中国很流行的一种半透明的衬衫，我不知道可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衣服穿的就是白颜色的，但是蛮透明的，又不是那种你能看见完全看见里面，但是那个人的他就一眼就看见那个人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然后凭他做贼王的经验，他一看那个人他的口袋他就知道里面有多少钱，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把那个偷出来，但是第二反应就是你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你怎么还能做这种事。然后但是他里面同时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再偷一次，最后一次，我就起手不干了。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声音就告诉他，你已经信主了，你不可以再偷。他就这样挣扎了，可能是我们在这里描述很长时间，但是就在这个时间那个人就跟他走到他旁边，那个时候他就上去拍了一下那个人的那个肩膀，他说兄弟，你要把你 口袋里面钱看好，不然小偷会偷的。然后那个人还非常的谢谢他，然后他这个过曾经的贼王做了这件事之后，他就非常的不明白，他说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今天怎么做这一件事，在以前我从来不会为这个事来犹豫的，以前只要我想到他口袋里有多少钱，一秒钟之后那个钱就在我的身上的某一个部分。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赶紧就跑去找那个昨天带他信主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告诉他，恭喜你，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你已经得到圣灵的责备，也得到圣灵的管教，你已经重生得救了。这是这个弟兄信主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很快这个弟兄就成了一位传道人，曾经的贼王成了一个传道人。他传福音很特别，他怎么传，当他做了认罪祷告之后，他求神让他做一个新造的人，神真的让他做了一个新造的人。他当他信主之后，他以前经常偷东西的那一只手那一只胳膊开始蜕皮，就是就像蛇蜕壳一样，就蜕下了一个完整的，就相当于手形状的一个。所以这个传道人传福音很简单，他就拿塑料袋提着那个，就说这就是我的救人，他就这样讲。这个他现在还在传福音，他在中国南方一个地方。但是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见证，就是请大家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么一刻，圣灵来提醒来责备你，让你有一个确据，你知道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了。我相信啊，这也是很多传道人在问我们这些在讲道的时候问基督徒一个问题，你怎么有确据你已经得到重生了，你有没有被圣灵责备的经历。我请大家去思考这个题目。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挣扎，只不过跟他没有他这么戏剧化。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早晨，我那个时候住学校很近，我离开家去学校，大概手里在吃东西，同时拿了一张 napkin 餐巾纸包着，然后从学校停车场走过去就吃完了，我就随手那个餐巾纸一丢，就丢在那个停车场，然后结果我就底下就走不出那前面的五步，就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把那个纸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 我当时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要干嘛要这么认真，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很强的说去捡起来，那种不平安在我心里，那个 struggle 大概两三分钟之久，我实在是抵挡不了那种，最后我去把那张纸捡起来，找到最近的一个垃圾桶丢下去，然后这下才平安，才能够继续。但这是我把这个讲给弟兄姐妹，也是就想请大家来一起来思考，我们实际上在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也是可以经历圣灵的带领和管教，虽然是在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上。刚才我那个弟兄的见证和我自己的见证里面都提到有两种势力，就是两种势力的征战，一种是从神来的，一种是情欲来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章16节到第七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我们基督徒所生活的一个现状，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一方面我们要面对世界的诱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圣灵的提醒在我们中间在另外还有这是加拉太书在第六章底下一章就提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我们就看到这两种势力最后带来两种的结果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在属灵的征战也许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最近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在中国的媒体上，中文的媒体上被广泛报道的一件事，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演员，我这里就不讲他什么名字，如果你有兴趣我下面可以告诉你他这个演员他几年前他信主， 它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几年前也是通过一些底下的渠道听了他的见证，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然后这个演员呢，他就有一次前不久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说，他说同性恋是罪。然后这个就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然后就是有我是在一个网站上去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不同的人对他的这个评论，follow up 的那个意见有24000多条，这只是一个网站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至少有24000多个人对他这个做出了反应，而且大概有三种态度，三类都是8000、8000、8000，差不多都是这么多的反馈意见。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实际上这套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要讲的重点是我们要听一下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对这个怎么说，而且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很多是一种很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非常一种冠冕堂皇的人讲出来的。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也是号称是知名的学者，在评价这个弟兄讲的这个话的时候说，这个人不读书不思考没有头脑，所以他这么说我不吃惊，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对世界缺乏认识，很无知，已经被这个世界淘汰了。这是一个中国一个高等学府的一个著名的学者，他不是一个理工科的，像我们这样很麻木的，他是一个社会学的学者讲的。另外一个学者，这个人我不知道，我希望他能悔改，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一天如果他不悔改他怎么面对神的审判。他这个学者他一贯子鼓吹是同性恋换妻一夜情，这个人号称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高校一个博士生导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说谁，但是我这里不提他的名字。这个人还在美国拿的博士，他提到他怎么评价这个弟兄说的对同性恋是罪这件话，他说他的言论很无知很残忍没有教养，21世纪还有人说出这番话，让他气愤的难以置信。这两位都是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教书育人的人，他们能够对这么一个严肃的课题话题能够有这样的评论，真的是很，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中国10年之久就能开放到这种程度。我相信这样的话，咱现在在美国的社会，大概在美国的大学的学者也不敢讲出来。也许他心里会那样想，但他不敢公开的讲出来。同时呢，就这同样一个话题，在美国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反基督教的网站，我就不讲他是谁了，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网站的人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把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开了一个艺术，和他太太开了一个艺术学校，艺术学校每一个入学的学生他先送给他们一本圣经，然后再如果他们愿意带他们信主。然后这个网站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去把这个弟兄和他太太过去做的这些事都翻出来，然后给他们盖了一个很大的帽子，是反动传教士。有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话我读起来当时非常的刺耳。但是我刚才讲这件事情是想大家思考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 struggle 中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情欲。我不知道，我是 assume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同性恋是罪。我们不是说同性，我们不是说歧视同性恋的人，我们是说同性恋这种行为是罪。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个为什么这样讲，请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有很多地方讲，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是非常的清楚。Again 我还是就是想在这里再强调，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属灵的环境里面，我们要 要做出，很多时候我们要做顺从圣灵而行，我们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就像刚才那个弟兄一样，你要被劈天盖地的在批判，你要有你要能来思考，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到底要做什么。在底下呢，我们会再继续来思考，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对付罪。在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依靠圣灵，因为这个圣灵的保惠师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提醒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一些选择，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如果你要做的这个决定是对你来说是危险的，你会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啊。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就是要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会有的时候会一次两次三次的提醒我们。我想我们要学会来听这个圣灵的声音。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硬着镜像不听，我们要自己做主意，这个时候圣灵说几次之后就不说了。我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就在那里转圈，就是当你这个功课学好之后你就出来了，你这功课没有学好之前你神也不讲了，反正你就在那里耗着，直到有一天你这功课学好。这是讲到我们最重要的是靠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立志行善。很多时候我们刚一立志，今天说明天早晨我们要几点五点半起来灵修，结果第二天一定睡到八点半以后，因为这是我们在靠自己。而且魔鬼撒旦也很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我们的破口在哪里，他比很多时候他比我们自己更明白自己。然后这也是保罗和其他的那个使徒都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我们要依靠圣灵。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肉身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句话讲起来似乎很高调很抽象，我就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在讲到他这个传道人呢做了很多的福音的施工，也他在中国国内国外在华人中间非常有影响，他也做了很他到处去布道，然后也做了很多的 video 来我们也看过他们不少。然后但他这些出来之后他就受到了很多的攻击，然后有很多人就一些攻击他的人就写文章在美国的华文的报纸上来批判他，有的用的词是非常的尖刻，因为这个弟兄以前是在中国里面，在中国大陆也是信主之前也曾经是红人，就是挺很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一个弟兄，然后所以用的那些攻击他的人用的他很非常的尖刻。然后这个一些报纸的主编呢就把那个文章就 fax 给他说，你要不要写文章回应一下。他说他一看到那个血就往上冒，他就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要狠狠的把他们骂写文章骂一遍，凭他的文笔真的是对他来说是真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他这个冲动之后，他紧接着他就想到，他说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我不是从信主那个时刻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吗？死了的人怎么还会为自己来反驳呢？所以他对所有的那些对批判对那些所有的那些挑战他一概都不回应。他的一直持的一个信条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他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东西不再搅扰他，他不再思考那些东西，他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似乎对那些诱惑有了一种抵抗力。这就是从十字架来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似乎是一个被钉死的人，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是当基督在他里面活过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无能的大能，这种能胜过一切的挑战。在 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世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也就讲到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学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要学习，我们有一层就说过去的老我们要死掉，我们对一些东西曾经很敏感，也许我们对一些好像网络上不好的东西我们非常的敏感，我们要曾经对那些有兴趣，现在我们要有因着基督的死，我们要把那些要丢掉。同时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十八节讲到，倘若你有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钉在永火里面。这里就同样讲到，我们在痛恨这些罪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要一些付上一些代价。底下我会还会提到，我刚才讲到这个我把顺序调整了一下，讲到这个不要体贴肉体，愿意付上代价。刚才那个耶稣讲的那个，说我们要把手砍掉，把脚砍掉，或者把眼睛挖掉，那是一种耶稣是表达了我们对罪要有那样一种强烈的一种憎恶，我们愿意来付上代价来与他发生界限。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开始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那里讲到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里开始讲到他来了，那个他就是圣灵。这里讲我们要学习对付罪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操练一个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在信主有一段年日的基督徒，两年三年四年之后，如果你有在教会固定的聚会，参加各种各样固定的聚会，在教会的这些真理，圣经上的真理，差不多三年之后你都会明白。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灵命长进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是在为自己听还是为别人听，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你同样听到一个信息你是在为你自己，你觉得可以光照你自己，你对付你自己，还是你在为你的配偶听，或者为你的同工听，甚至我们教会在为李辉弟兄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在学习服事的中间，这一点也是尤其的重要。我们几年前我们在学生团契里面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来讲道，也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传道人。他是因为他的日程排得非常的满，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打电话预约他两年之后来我们团契开布道会，然后大家都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生团契要对学生来团契来说，这也是蛮大的一笔花费。同时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这种功效能够是最大，所以我们在那个两年快过去还剩两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就整个就动员起来，不就开会去安排怎么去大家去做 promotion 做邀请，然后怎么样去准备饭食，然后场地安排，这些都分不到位。然后其中安排一个弟兄去借学校的场地，因为我们估计那个会来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多功能厅，然后能坐400人，然后我们当时就希望能够是借到那一个，然后我们实际生怕平时我们聚会借那个都是提前一个月，但是那一次我们就怕出问题，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就定计划，就请那个另外一个弟兄去负责去借那个场地。其实这个弟兄那个时候事情非常的忙，他把这件事整个给忘记了，忘记了之后，等我们聚会还有两个礼拜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忘记定了。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那个学校的 class size 就是那个班级的那种规模都非常小，因为他就所以没有什么大的教室，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非常的 frustrated。我们那些同工，我觉得我们辛辛苦苦的准备了两个月，我们在预备有很多的人来参加这样的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失误，我们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工聚在一起，我们如果没有记错，我们有五个同工聚在一起，那个时候甚至连教学校里面超过100人以上的教室都没有， 但是对，而且那个学校管理非常严，他不允许你随便在一个找一个地方聚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那个时候五个同工，那是一天晚上我们就在聚在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罪来认罪。我们不是在 blame 那个弟兄，不是说谴责那个弟兄怎么样怎么样。小景当时也在场，我想他也可以给我们做同样的见证。我们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认自己的罪，在这件事上你的缺乏是什么，为什么最后成了到了这一步，你中间你的 contribution 你的贡献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罪，认罪完了之后我们就去，我们说不行，这问题还得解决，我们就去，我们五个人一起，我们就在学校里面走，因为我在那个学校读书几年，我比较熟，我带着他们每一个 building 每一个 building 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漏过的教室。结果最后发现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就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多功能厅底下有一个小戏院那个小戏院呢它的那个 capacity limit 就是最多容纳大概120多人，我们当时那大概是我们当时能看到最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就说看来就是这个了，我们就把那个就定下来。后来我们设想，我们说把那个椅子我们重新把人都 pack 进去，都挤进去，我们可能可以做到200人然后我们就按这样准备的，然后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如果我没有错，至少从我这里我没有听到任何弟兄再去责备那个做错事的那个弟兄，一句话我没有听到过，因为这件事。后来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到那天，那是一个礼拜六，那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钟我们要去5点半开始吃饭，4点钟我们的同工就要去 set up 场地。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底下忙活了一阵子，发现楼上怎么好像没有动静，因为楼上就是那个多功能厅。然后我们就上去看，发现那里有几个人在收拾东西。我们问他，我们说你们这场地等一下有活动，他说我们已经完了。然后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他们 reserve 了一整天，他们把那场地预约了一整天，从早到晚，但是他们4点钟他们就完了。完了之后他说，我们就当时我们就很发现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跟他说，我说你们走了我们可不可以用，他说只要学校同意你们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赶紧打电话给学校管那个场地的那个人说只要他们同意你们就可以用。然后最后他跟我们只提了一个要求，他说只要你们把这些桌子，因为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个那个午宴，你们把这些桌子收起来，然后场地你们自己排，剩下我们不管。然后我们说反正有的是人，我们愿意服侍的地方很多，这些都不成问题，只要你让我们用。那些人也很高兴，说他们也不用收桌子了。然后而且一高兴，他们那个聚会剩了很多水果，他都留着我们说。然后我们那个当时大概有20-30个弟兄姐妹一起干得热火朝天，半个小时场地连扫带摆桌子摆椅子全部摆好。那一件事情上，最后晚上我那一天是做大会的主席，我介绍完讲员之后，我所做的工作，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工不停地摆椅子，因为我们发现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那一天来了420多个人，就是那个孤独功能厅已经是没有办法再买了，就可以这样说。然后而且最奇妙的在哪里因为我们在的那个城市有四个华人教会，那一天晚上同时有3堂大的聚会，都是华人中间所以我们自己后来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牧师说开始都不敢跟我们讲，另外两个教会也在搞特会，他说一讲怕打击我们的信心，因为那样的话肯定会有人被请到那边去。结果最后那天晚上来了超过400个人，多一半是就说绝大多数是慕道友，那天大概有将近20位信主，就在那一天晚上的聚会里面。那件事之后，我们的同工我们都明白一件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们以前搞过聚会最大的规模就是200人，那一天是 double 了还要多。所以那件事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在服事中间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的对错神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学习什么，学习看到你自己的一些亏欠，看到你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要，我这里就特别讲到，就是像刚才提到那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要自己责备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这一关过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难题好像几十年的缠绕着我们没有办法挣脱，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大概让你把你的眼光对准自己，而不是对准别人。当你这个弯子转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快的这个难题就解开了。这里我列了刚才我提到几点，就说在对付罪的这个事情一些细节。另外呢，我们坦白的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罪人。虽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都曾经犯过罪，我们也认罪悔改过。但是现在的现实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跌倒，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也许打一个电话给不该打的人，然后也会造成一些后果。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我们会思考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的失败。这是我底下会这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就是在对付罪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会失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途径，我们来处理这样的失败，面对这样的失败。我们经常听于洪杰弟兄的讲道，于洪杰弟兄里面讲到，他经常提到一句话，他是用英文讲的，他说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转归向神。这是这个 anytime， 这个任何时候，包括我们在失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就刚才提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面临试探面临诱惑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挡，我们或者我们失败了，这个是没有关系啊，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认这样的罪，神一定会接纳你。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要我们要识破恶者的诡计，就是魔鬼撒旦在这一点上，他最大的魔鬼最大的两个武器，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控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魔鬼不是说把亚当和夏娃绑到那里给他嘴里塞一个苹果，而是他千方百计在骗他，他让他去自己去做这件事。魔鬼撒旦本身没有能力，他没有办法去真的是把你绑起来让你做一件不好的事，他做的就是欺骗你，说没有关系了，吃一下吧，没有关系了，试一下吧。当你真正试了之后，你知道面临着什么，当你吃了之后，他就会就借着你的心理在对你说话，在控告你，说你看你这个烂人，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当你安静下来，他一定会这样。在我刚才讲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魔鬼的欺骗，你要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魔鬼的最大的他的一个作为，就是在神面前昼夜的控告你。我们讲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同时有爱，当我们在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用他的爱一样能接纳我们。但是魔鬼撒旦我们说的大概不太准确一点，魔鬼撒旦也是公义的，但是他没有爱，你做了错事他盯着你不放。这也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脸到神面前，没有办法到教会来，所以我们就离开教会，我们就躲避弟兄姐妹，这都是魔鬼撒旦的在对你的控告。这个时候要做的什么，勇敢地站出来说 That's it， 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向神来认罪，神一定会接纳我。就像我们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在犯错误在软弱的时候，当他们在我们面前他们悔改，他们在也是在认错之后，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给他们的不是说揪住那些不放，我们告诉他的就像耶稣当年告诉那个犯奸淫的妇人那样说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吧，不要再犯罪。这也就是这两点是我们要特别要警醒的一点。最后我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在现在的教会和现在的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在对神的绝对的权威上的相对化和对世界的权威的绝对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 point 讲明白，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圣经上的话，神的话是可以打折扣，同时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教导，世界上那些教导是不可以违背的，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所以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提到说，你顺着情欲撒种的，你一定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一定从圣灵生永生。就像类似圣经上这样非常绝对的教导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的面临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把这些教导们都它的权威都相对化，我们认为没有关系，我们认为这些啊 not a big deal 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试一下错一下没有什么。这跟我说的这个跟我们犯了错误之后来到神面前悔改完全是两码事，一种是你放任自己去把你自己放在那些试探里面，另外一种是我们曾经失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同时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导啊，就像在我对美国的这个职业圈子里面我不是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现在啊，在这种白领中间非常流行的就是讲黄色的笑话，就是你不讲这些聚会来喝酒的时候你不讲黄色的笑话，你这个人没有品，他们叫没有品味，你不如流不入流。这都是，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上叫圣经上淫词妄语一句都不可以入口，嬉笑的话一句都不可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面临的一种从世界来觉得，就说这些东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可以少的，没有这些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同时这些从神来的教导，从这些圣经上的真理，我们都给它相对化。这也是我想请弟兄姐妹在底下的这个一个礼拜里面，我们请大家来思考，也许神在这一方面要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就要停在这里。我要最后花一两分钟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对付罪，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保惠师，就这个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这个圣灵，一个有位格的圣灵，你可以对我们讲话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付罪。他会来光照我们，他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所面临的选择是与罪有关的。另外呢，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渴慕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掌管，我们必须要离弃罪，我们要从这个罪的捆绑中挣脱出来。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要依靠圣灵来积极的来对付罪，我们不是说被动的坐在那里就投降了，或者就是等着一些奇迹的发生，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主动的，我们要付上很多代价，我们来对付罪。另外底下提到就是说一个好像一个马后炮一样，就是要我们要能够正确的来面对过去的失败，在罪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说因为一次的失败我们就从此就没有办法再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知道怎么来处理这样的失败。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最后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也带着圣经上的话，借着圣经的话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你来光照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渴慕被你来改变，能够被你渴慕为被你来掌管。主啊，我们过去都曾经软弱，曾经失败，主啊，我们曾经做过你不喜悦的事情，主啊，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来付上代价来对付这样的罪，主啊，让这样的罪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权势。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过去也曾经软弱，曾经失败过，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振作起来，我们经历到你赦罪的大爱，我们也愿意回转归向你的面前，求你也带领我们，主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向你来祷告，主啊，也为孩子自己来向你来祈求，主啊，愿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 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能够真理的圣灵作为宝剑，主啊，我们能够来抵挡或者的一切的攻击。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大家。